我们当如何的为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其实神的教导在哪里？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神把他的话，他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的心意，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在这本圣经里面，也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能够手中拿着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蛮有感恩、蛮有喜乐，也蛮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到底是往哪里走。所以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今年呢这个全教会的主题是持守圣经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有一个系列的讲道这个大家还记得前面三次的讲道的题目是什么吗？这个是持守圣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家基本上都得分了下面这个每一个系列讲到的前面三个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高举圣经，对吧？第二个，珍爱圣经，好，有得分的。第三个还记得吗？遵从圣经第二个是遵从圣经，第三个是珍爱圣经今天呢是我们系列讲到的这个第四讲是这个传讲圣经。好，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吧？路加福音24:44-45。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好，感谢神，也求神赐福每一个攻读他话语的人。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爸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爱你的孩子，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赐给就是这本圣经。主啊，我们知道这圣经当中有显明的，也有隐藏的。求主你也亲自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能够甘心领受 主你的教导。主，孩子也是何等的不配能够在这里来传讲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奥秘，能够看见主你话语中的真光，让我们能够一生持守，永不偏离。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那我们看到这句话就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向门徒们显现，对他们说的一句话。那今天呢讲到的话，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效法耶稣来传讲圣经。二呢，我们是要传讲圣经，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的需要。另外呢，第三点我们这个时代也特别需要来有人来传讲圣经。那如果说起耶稣那其实大家能够想到的耶稣的称号或者称呼都有哪些吗？基督、神的儿子、人子、好牧人、弥赛亚、牧羊人。对，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耶稣的称呼，有人统计了一下，大约是42个这个耶稣的称呼。但是有一个称呼其实是被用最多的， 就是夫子。当然有的地方呢写的是先生，有的地方呢写的是拉比 Rabbi。 这个其实英文呢都是一个词 Rabbi 啊，就是拉比。拉比呢是以色列人当中啊是一种啊专门是抄写圣经、传讲圣经这样一个一些律法师。其实他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有非常尊贵、非常高的地位的，他们是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属灵的领袖。那么耶稣作为这样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堂，他也没有受过很好的这个神学的装备，但是他在圣经当中被他的门徒，被甚至于普通的民众称呼最多的是夫子、老师、先生。那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拉波尼。拉波尼呢，其实他的这个词根呢本身也是出于这个 Rabbi， 就是夫子，而是对这个夫子这个称呼呢更尊贵的这样一个称号。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来当老师的、做师傅的、当先生的。我们对这个中国人有一位圣人，我们经常在称呼的什么孔夫子啊，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的称谓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当时能够对这样一个相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木匠的儿子有这样一个尊贵的称呼的话，其实他们是得把耶稣呢认为已经把他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这看到这个圣经当中啊，这个在以色列民众当中耶稣最公认的一个身份啊，就是老师。那我们看耶稣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世间，他主要的职分是什么？救赎啊，救恩啊，这个都对啊。其实他这个从施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传道教训人，二就是行神迹医病和赶鬼，这是他做的这个施工这个层面。当然我们知道目的肯定是这个来救赎人，但是从施工这方面主要这三个方面。而圣经当中记载最多的是耶稣的教训，对吧？也就是他作为夫子的这样一个职分。所以耶稣的职分其实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被预言了的，像以赛亚书30章里面就记载，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你的教师却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知道这个教师其实当然神是指着他自己，当然也是这个指向一个预表，就是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来做我们的教师，指教我们当行的路，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要合乎中道。那我们也看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就有人能够认出他这个身份，这是一个法利赛人啊，尼哥底姆这个问道，问永生的问题，大家都是非常熟悉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人认出了耶稣这样一个做师傅的这样一个 身份。那我想这个耶稣其实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啊，其实他的这个教导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他这个有几个特点，我想他会引经据典，而且呢是讲道呢是生动形象，另外呢他也注重言传身教。那在这个圣经当中呢，耶稣很多的时候他在几乎在谈到神的道的时候，在做教训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话，大家的经上记得说感谢神，对，但是有的地方呢写的不得一样，说这个经上写的或者说照着经上所写的，但是为要应验这个经上的话，或者为要应验先知上的话。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些话语的时候，其实耶稣他都是在引用圣经，而且呢他也是在运用圣经。那一个应用圣经的非常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4:3里面，他在抵挡魔鬼撒旦的时候所说的话，对不对？那当魔鬼说你因为他在旷野有40天没有吃饭，那这个魔鬼就来试探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就可以吃饱。那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对吧？当这个魔鬼撒旦说你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经上记得说这个你必定不至于这个受伤，这时候耶稣回答了，用什么话来回答说呢？经上记得说不可试探你的主，对吧？那在后面当这个魔鬼撒旦进一步诱惑他说，你如果这个来拜我，那我就可以把天上的这一切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经上记得说，我们要单单敬拜你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其实是非常熟悉圣经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魔鬼撒旦有的时候也会引用圣经，对不对？魔鬼撒旦其实也是非常熟悉圣经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要挑战自己，我们熟悉圣经吗？感谢主，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全教会一起开始来通读圣经。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们教会呢现在成立了一个读经祷告群，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面到今天我看了一下，我们这里面一共有131个人。我们每天我们都一起来读圣经把自己从这个圣经当中领受的最有感触的一段话，大家抄录下来放在这个群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愿意去读神的话语，去了解圣经，愿意去记住圣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被落到一些试探和迷惑当中，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会出来。当有人会去引用圣经的时候，其实是一些靠着以偏概全的一些说法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缺乏一种属灵的分辨能力。所以我们要对圣经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第一呢，我们就是要能够去熟读主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呢， 个好像太快了啊，刚才也跳过了几个啊，所以呢，我们啊经常会觉得，哎，我自己也有啊，这个感觉已经这个年纪有些大了，这个话其实神的话经常是记不住。但是我后来想想真的是很惭愧啊，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反而能够把神的话语来记住。其实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很重要，是我们重视不重视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真的是认为重要的话，其实我们永远都忘不了。我们是不是经常如果开了银行的账户，你会把这个银行的账户的密码给忘了吗？经常忘了啊，但是你忘不了里面的钱，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区别，我们重视什么。所以其实如果我们重视神的话语，我们就容易记住神的话语。那能不能记住神的话语，其实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属灵的胃口有没有属灵的胃口。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切慕神的话语如露可慕溪水。当我们渴的时候，我们喝水的欲望就会有。我现在就渴了。所以其实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读神的话语，就能够记住神的话语。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啊，在12、13岁的时候，她这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个这个特别愿意吃饭，胃口特别好，还特别能吃饭，一天能够吃3、4顿饭、5顿饭。自己呢，当初这个最喜欢吃饭，吃什么的都香。自己还写了一首诗 ，food，food，I like food。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诗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我每个月啊都给他量身高，在门框上我给他画一个道，他长得最快的时候每个月长一个厘米，一年长了10公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你这个有胃口的时候，你的身量就会增长。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那么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身量就会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个读经祷告群里面，我非常高兴看到啊，有刚刚信主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比我们其实更渴慕神的话语，有很多的读经，有很多的这个分享，也有很多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可能觉得这些问题也有些对比较熟悉圣经的人觉得相对简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真的是渴慕神的话语，想要去了解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正是他这个心量这个增长的时候。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在后的要在前，就是因为当他刚刚这个获得这个新生命的时候，他渴慕神的话语，他就愿意去学习。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的对神的话语的就越来越冷淡，成了老牛桥。弟兄姊妹，我们要重新这个打开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胃口。所以耶稣他在这个12岁去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呢，他这个就在这个殿里面去跟那些这个律法师、祭司、文士在探讨圣经的问题。他12岁，他就对这个神的话语有很深的看见，有很深的渴慕。所以圣经里面当时记了一句话，就是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并神和众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渴慕神的话语，所以他是这样去熟悉这个神的话语， 在那个时代要能够读到圣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圣经都在手头上，在手边上，我们却是对神的话语的渴慕，这个不如那些那个时代的人了。所以上周牧师在问家里面都有多少本圣经，有的人说有五本，有的人有十本。问到我说我家里是超过了这个十五本，但是我在问自己，我家里有那些圣经，我每一本圣经都好好读了吗？其实圣经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但是这本圣经是我读的最多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圣经里面都是崭新崭新的，我们仍然没有去读神的话语，很遗憾。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再次来眺望自己这种属灵的胃口。前一段时间还读到这个，听到一个老牧者，94岁的老牧者沈保罗牧师的一段分享。他就说他在读二十几岁读神学院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怎么样去渴慕神的话语呢？他们早晨起来这个读经的时候呢，都是早晨三点和五点起来读经，三点和五点就起来读经。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一觉总是睡到大天亮？反正我是这样的。所以我在上周在两个周之前，我在我们小组活水小组查经的时候，我说起这段话。所以我们这个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就是玛拿。我们要收取玛拿要怎么着？要早起，因为日头一出来，就这个玛拿就寻不见了，就化了。我不是说神的话就没有了，而是说我们要这个领取这个玛拿，领取神的话，我们要趁早。我非常高兴看到啊，我们当中啊，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都是早上很早就起来吃玛拿，有老的有少的，也有刚有信主很久的，也有信主这个刚刚信主的。我们当中有一个刚刚受洗啊，只有半年的这个弟兄，我看他这个起来吃玛拿吃的这个特别早，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这样去渴慕神的话语，早晨早早起来收取玛纳，我们要祷告，要灵修，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是在讲授圣经，他是在传讲神的话。所以约翰福音七章里面记得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求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面没有不义。后面还记得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也这个耶稣在传讲圣经的时候，其实他是传神的话，他不是在单单讲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去说，经上记着说，我们要多多传扬神的话。那耶稣在传讲圣经的时候呢，他也是在揭示这个圣经啊。这个我想这个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他批评最多的一类人是哪类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啊，那些被以色列人称为夫子的人，那些人是讲律法的，对不对？但是他们是成了律法主义者，他们只守这个律法的规条，而没有认识到这个律法的精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在传讲律法， 在传讲先知的话，但是他更是把圣经旧约，那时候他传讲的当然是旧约圣经律法中的真意来讲出来。所以他们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这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个讲述圣经，但是他提纲挈领，把这个律法的核心，圣经的核心给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学耶稣的方法，我们要能够抓住这个重点，能够抓住这个纲领，这个把这个经义啊了解得到，而不是单单的去守某一个律法的这个条文。那耶稣在传讲圣经的时候，他也毫不隐晦去讲整本圣经其实是指向他的，指向他自己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会堂当中啊，这个让他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就找到一处啊，只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他刚这个开始出来传道进入会堂的时候，他就毫不隐晦地告诉他们圣经这个先知书中所记的话指向他自己。那后来耶稣基督啊，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啊，这个他也这个给这些门徒在这个传讲圣经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不明白啊，这个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样的什么意思？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再往后，那我们看到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显现的时候，也是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给他们去讲解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啊这一段经文，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我们求神也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这个圣经上的话，就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这个四十五节啊，这是我们这个周我们要背诵啊记住的经文。好，那我想耶稣他不光是这样教导圣经，其实他是言传身教，他是把这个圣经啊活出来的。所以耶稣经常是在教导你们要爱仇敌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所以耶稣他在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尽管他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有很多的批评指责， 但是他最跟他们去传讲圣经最多的其实是针对这一群人。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这个那些来抓他的兵丁啊，这个特别是这个来抓他的时候，这个彼得就拿抽出的这个佩刀啊，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掉了。所以耶稣就在他这个上十字架之前行的一个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医好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这个耳朵啊。所以神在耶稣在爱他的仇敌，他不是单纯的在教导，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是为那些迫害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爱我们的仇敌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实在是难以行得出来。不光是这个我们很难做到爱自己的仇敌，哪怕是跟自己的意见相左的，我们是不是恨得都牙根痒痒？所以我们要挑战自己，我们能不能爱自己的仇敌，为逼迫人的祷告。那有的人说，哎，我能够爱我的仇敌，我的仇敌就是我们家那一口。这个也符合圣经啊，谁是你们的仇敌呢？就是你们的家里的人啊。我们经常是对自己的家里的人呢我们其实也爱不出来，但是我们要按着圣经上的教导，要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家里的人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属神的儿女一个极大的祝福。那耶稣呢，他是最伟大的这个教师，也是我们唯一的应当效法的榜样，我们的老师。所以马太福音23章里面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那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最好的师父，最好的老师，让我们来效法他。那第二点，我们讲这个传讲这个圣经，也是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偏离真道的一个时代。我们尤其需要持守圣经，高举圣经，传讲圣经。圣经永远都不过时。我们现在听到很多的说法，就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对吧？我们都是什么时代了，你还那么古板的去持守这个圣经，这是一个这个来自魔鬼撒旦的这个挑战。我们要知道，我们圣经永远都不过时，因为神的话立定在天。那我们也需要这个有能够传讲神话语的人，与神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话，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也需要这个能够解开神话语的人，让他的真光发出来。所以我的有时候想，那个神的话语有点就像这个创世纪里面说的，神这个造了这个地上的各种果树，这个树里面树上这个结的果子里面有核，对不对？所以有的这个核啊，核里面包的是什么？是生命传承的最核心的部分， DNA， 对不对？所以要把它的这个核把它剥开，它的生命的真道就能够释放出来。当你把它栽种下去的时候，它就会这个开花结果。所以 感谢神啊，神赐给我们的话语，但是他也赐给我们啊这个传讲他话语的人。这是我们啊这个今年啊这个在讲这个持守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引用的主题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3:16-17。我刚才故意把它这个去掉了啊，大家能背过来吗？圣经都是神人各样的善事。好，大家可以自己对一下啊，这个有没有背错啊，看这个都背得非常准确，感谢神。那其实这个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圣经 这段话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经常会一带而过，没有仔细去想这其中的这个奥秘。其实这里面短短的一句话讲到了这个圣经的来源，和讲到了这个圣经的功用，以及圣经的这个目的。所以这里面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其实就是 teaching 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另外呢，它还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错误。这里面英文呢，这个督责呢就叫 rebuking。 rebuking 其实它的本身的含义呢其实是训斥、指责，甚至还有包括了一种惩戒的意思。所以我们当这个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或者在这个讲台上你听到了一些话语好像不太顺耳，甚至扎心，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常的。如果我们在讲台上你听到的都是那些这个 massage 的话，都让你感觉舒舒服服的，一点都没有引起你的警觉的，那我们的讲台信息可能就是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性，也许是大家这个做的就那么好啊，一点偏差都没有，我想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使人归正，使人归正就是说你如果要已经走偏了，他把你带回到啊这个正途上来，所以他这个归正的意思呢叫 correcting、yeah。所以圣经是校正人的方向啊，让我们回到这个正途上来。但是这个教导人学义，就是教导我们该如何去持守这个正确的这个方向。那最终的目的呢，是使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善。所以是让我们成圣，圣经是让我们成圣，要活出一种 holiness 这样一个生命来。另外也指教我们，我们活在世上只要要行善。如果你们所听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当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仁义，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以弗所书4:21-24上说的话。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脱去旧人，成为新人，让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善，就是神让我们所行的。那传讲圣经很重要一点，就是提摩太后书2:15里面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神的道。那大家看到我在这里标红了这段话，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 那英文这里面说这个 rightly dividing 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希腊文，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读，但是它是一个复合词啊，这个如果这个我们就按英文的发音 also tonal 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发音，它这里边有两个词构成的，一个是直啊，再另外呢是切或者砍，就是你在分解神的道的时候呢，要直入主题，直达目的地，不要拐弯抹角。我们今天其实对我们这个分解神的道来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完全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那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它相对的呢就是歪曲和扭曲，有些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一些东西呢，我们往往缺乏这种分辨的能力。所以我们按着圣经的原意来讲解圣经，那就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私意来讲解圣经。其实我们从这个心理学上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首先选择了自己心里接受认可或认定的东西，然后再为自己去找证据，而不是说我们根据这个证据来去得出自己应有的结论和所持的立场。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是因为我首先认定了这一点，所以我去找圣经当中支持我这种观点的这个经文。但是另外按照这个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呢，就是不是按照当今的政治思潮或者理论来这个解释圣经。我们今天有很多政治正确的东西，现在已经在讲台上不敢讲，在工作岗位上不敢讲，因为你讲了就冒犯了一些人。那我们现在这个圣经，我们是要持守这个古老的圣经神的教导的原意呢，还是真的是要与时俱进，按照现在的这个思潮来衡量圣经呢？所以圣经它的正典，这个英文叫做 canon， 对吧？这个 canon 它的这个意思呢，本身呢是尾子、尺子。圣经是丈量其他任何一切东西的标准，而不是拿着别的东西来丈量圣经。所以我们如果现在的科学，可能你觉得跟这个圣经有矛盾，不是要拿着这个现在的这些科学这个来衡量圣经，而是要相信神的话立定在天，永远都不改变。科学，我们总是说科学永远在发展，那说永远在发展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后面的事情不断的在否定前面的事情，那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那前面其实就是错，对不对？所以科学在不断的自我的否定，所以我们不要拿着现在的一些理论啊来丈量圣经。但是我们要全面的理解圣经，而不是片面的这个胡乱的这个去对号入座。有的人呢很愿意去引用圣经中的某一句话来证明自己做的是对的，是义的。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有的时候那有人我们就说，哎，这个保罗也指责过彼得，我看这个彼得有可责激法，有可责之处，我就起来抵挡他。这个其实这就是有点自己胡乱对号入座啊，没有真正的从全面的去了解圣经，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该放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那至于有的人甚至这个借着神的名义来说一些话， 批评、指责、论断，那就更不符合圣经。所以我们啊，要必须要全面的去理解圣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今年呢，我们这样一个通读圣经的这个活动呢，我想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不仅仅是在一些只言片语上啊去引用圣经。再次呢，我们要根据这个上下文啊来理解圣经。那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啊这个容易啊被人这个误解或者滥用的一些话。那比方说，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那很多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当你批评他这个在哪些方面做的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或者一些错误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引用这句话，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一旦你批评我、指责我，那你就是没有爱、没有包容心。那这是圣经的这个原意吗？显然不是。那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其实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啊八节里面说，前面说的是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这句话的本身意思呢，其实是说爱和恨其实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恨，心中啊这个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恼怒，那他就会不断的去激动，挑起这种纷争，最终啊这个引起更大的这种啊纷争啊和混乱，或者导致罪。而爱呢，就是恰恰相反，它会让一些纷争、嫉妒、斗殴、窒息，那这个恨就没有了这种滋生的空间和土壤，所以罪也就会啊销声匿迹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说这个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批评，不可以这个指出明显的这个罪来。它不是说哎，这个你就把这个罪扫一扫，用爱这样一下盖住，或者就像盖到祭坛下面，只要不让它显露出来就可以了。这并不是这句话的本意。所以这个箴言书里面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呢，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忽视罪，而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把一些明显的罪、显而易见的一些罪明确的指出来。就像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说，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警戒罪是让人脱离罪，脱离灭亡，是让我们得以存活，还有比让我们能够得生命、得存活更大的爱吗？所以这是真正的这个爱的意思。所以真正的爱，他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一定要建立在真理、圣洁和公义的基础上。所以今天我发现很多的时候，这个爱这个词已经被讲烂了。一切的事情都不能讲，都要把这个爱举得很高的，而忘记了这个爱的前提应该是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这个，另外呢，这个按着正义分解这个神的道呢，就是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直切主题， 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哎，来来信主吧，信主，神会赐福你，让一切顺利啊、这个我们在讲信神信主有多少好处，而对一些这个福音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避而不谈。如果福音没有啊、没有讲罪，不让人认识到罪，那其实这样的罪其实就是一个廉价的这个福音，就是被扭曲的福音。因为这个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一句话，我们今天呢太多的时候我们啊、这个轻视了罪，因此我们也就轻视了救主。我们讲福音一定要讲罪，所以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这个毫不隐晦，单刀直入的就讲人的罪的问题。当这个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井边跟这个耶稣谈话的时候，耶稣也说这个讲到借着活水的这个话题，他直接就引到了这个妇人的罪上。他说这个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这个水好啊，这个你是不是也可以赐给我，我就不用跑这么远来取水的。耶稣就跟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告诉他说，你说的没错，但是你前面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他直接就指出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这个生命当中的这种污秽的这种婚姻生活，所以他是直接是这个指向这个人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啊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要直切主题。我们在这个我们教会啊有一个施工，就是三福啊，这个三福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个人布道的这样一个课程啊，门训课程。其实这个三福他就这个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也是非常直接的，直接就讲人的罪，然后再讲神的救恩，再是讲这个人的信的问题。所以我们三福这个第三期啊将要开始了。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一个感动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够参加这个三福的培训。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开口，怎么样去直接引入主题。所以三福这个课程呢是给我们这样一个门训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的清楚我们在传讲什么，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现成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这个策略在这里。大家可以经过培训以后，当你碰见了任何人，你都可以直接谈到这个福音。好，所以这个讲解这个圣经呢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不是人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对站讲台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一个很重要一个提醒啊。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滥用自己的这个恩赐啊，这个其实是没有啊把人啊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啊也知道这个时代啊尤其这个需要这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所以提摩太后书里面教导我们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凡事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确实就像这 这个保罗所说的我们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那些我们听到这个刺耳的扎心的话我们不愿意听。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本能的第一反应是讲错了，而不是想一想自己生命有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持守圣经，存着一颗这个温柔领受的心，让我们去明白主的教导是什么，而不是凭着自己的一己之见去论断神的话语，论断这个讲台的信息。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的教会啊有这样啊，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有这样的一个持守。那对蒙召的人来说，讲道呢是一项最崇高、最伟大和最荣耀的呼召。这个讲台信息是我们一个判断一个教会是否是真教会，是不是持守真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指针。所以你到一个教会去看看这个教会到底怎么样，很重要的是看他的讲台信息，他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这样一个社会化的福音，还是讲这样一个古老的福音。所以讲台信息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生命之源，也是一个活力之源。我们的生命借着讲台信息，我们的生命也是被建造。那神也是一直在寻找啊，这个对能够忠诚于他话语的人。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对神的话语很重要的，作为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忠心。忠心于谁呢？忠心于神，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能不能忠诚于神的话语，还是讲那些人愿意听的话？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兴旺，会讲一些成功的神学，会讲一些心灵鸡汤的东西，但是那样的教会尽管可能是人丁兴旺，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合乎神的教导呢？我不能去论断别人，但是我们要思想，其实我们要持守的这个信仰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基督教的保守主义，我们保守的到底是什么？保守的是亘古不变的真道，神的话语亘古不变，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而过时。神的话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要持守，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持守的是传统的保守的圣经的价值观。我们 CCMC 是一个持守圣经的教会，是高举圣经的教会，是一个传扬神的这个神的话的这个教会。我们这个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的原文是不变，是无谬无误的。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要非常的坚持，也非常的坚定。那这个传扬福音，这个其实也是传扬神的话语，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今天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应该是新约圣经到了哪儿？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是在哪儿？最后一段话啊，28章18到20节。好，大家能背过来。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很喜欢最后一句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其实我们不光是要领人归主，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建造圣徒。建造圣徒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传扬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来建造圣徒。那这个教师的职分也是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记载，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这个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啊，这个教师的职分是神在教会里面专门设立的，就是要分解神的话语，按时分粮给他的给群羊。所以我们这个教师这个职分，当然我们一说起教师的职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到了这个站讲台的牧者传道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在承担着这样一个职分。我们在主日学、儿童施工、其他的这个小组团契里面，我们去教授圣经啊，这个其实我们都是在承担着这样一个教师的职分。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 CCMC 啊，这个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了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做这样一个教师的职分。那这是教育啊，教授圣经是这个在教会当中啊，是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学校教育。当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学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其实它本身是起源于这个神学院，对不对？所以大学设立当这个初衷呢，是要教导圣经，培养牧师和传道人的。所以特别是在北美最早的大学，其实他们来到北美的时候，他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建教会，第二是办大学。办大学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教授圣经，为了培养这个传道人。所以下面有一段校训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它出自于什么地方。让每一个学生都清楚教导并被督促认真考虑。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并让每一个学生因此把基督作为一切健全的知识和学习的根基，让每一个人因为明了上主是智慧的源头，并暗自祈祷，以求努力装备自己，寻求来自上帝的智慧。大家觉得这段校训是不是会出于一个神学院？这是哈佛大学的校训，1646年他们的这个校训。所以作为北美第一所大学，它是1636年这个创立的。它在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教授圣经，为了这个培养这个传道人。这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校徽啊，这里面这个中间那个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吧？三本圣经上面写的这个 Veritas 是这个拉丁文，意思是真理。今天在这个晨祷的时候，其实这个 博强弟兄啊，还分享了在这以前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校徽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哈佛大学前面的这个校徽呢，我是没有放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当初呢是三本圣经，其中两本是展开的，一本是扣着的。那意思是说，这个显明的是属于神和神的儿女的，这个隐藏的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今天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校徽的话，它三本圣经全部都是打开的。为什么？这有一个变迁，就是他认为科学其实可以解释一切的奥秘，在圣经里面不再有奥秘，所以现在的这个科学就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成了一个至上主义，科学可以解释一切。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原先它的校徽，它外面呢还有一圈字，拉丁文，其实上面写的是为基督和教会。现在这个校徽这些因素全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北美的第一所大学，世界最顶尖的这个院校，今天它的属灵光景是什么样子。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在国会与听证会，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这个在为这个反犹主义啊，支持这个反犹主义去参加这个国会的听证会。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是丑态百出。那后来这个校长又被爆出来他这个博士论文啊是抄袭，因而这个下台了。那我想这个哈佛大学到了今天这种光景，其实只是一个美国这个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缩影。今天哈佛这个杜克大学怎么样？杜克大学今天现在在庆祝一百年啊，是不是这个杜克这个老师啊？所以在庆祝一百年，也就是说在一百年前，其实这个杜克大学它是前身是一个 Trinity School， 是一个三一学院。我们中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宋氏三姐妹，他们的父亲宋家树是毕业于这个杜克的这个神学院。但是我们今天的杜克神学院，杜克大学它是在持守这个神的话语，所以非常非常遗憾啊，我们今天的教育的光景到了这样一个景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无论是这个小从这个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再到这个大学教育，应该是全盘的这个沦陷。这个我们怎么样再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重视这个家庭的教育。所以《申命记》里面这个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门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信仰要能够传承下去，家庭教育必不可少。我们现在家庭当中，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话，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如果我们是这个在乎这个股票的话，你嘴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在天天在谈论这个股市的情况？如果你是愿意追剧的话，你是不是就在谈论今天这两天看的一个连续剧是什么样？如果你是爱好游戏玩游戏的话，是不是你就在谈论这个游戏怎么样？所以我们嘴里谈的是我们生命的
一个属灵情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指针。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谈论什么？如果我们不是把神的话挂在嘴边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下一代能够持守圣经，能够代代相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在家里，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我们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托付。好，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哎，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随从社会的潮流，我们真的是离你的话语越来越远。主，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持守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坚守啊，不至于偏离，也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挂在我们的口上，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把圣经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看顾保守我们 CCMC 成为一个高举你话语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主你话语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为你兴起发光的教会。求主你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持守，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